3月22日，崭新的纪元。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到第3章。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人对以利的警告对以色列历史有何重大的意义？第二个问题，从以利和撒母耳的境遇对你和神的关系有何警惕或启发？旧约从约书亚记直到历代志是属于历史书的部分，叙述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进迦南、王国时期、王国分裂到王国被掳归回的历史。神的救赎大计划里，撒母耳记叙述撒母耳的生平、扫罗为王和大卫王朝三方面的历史。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但他却不是完美的王。撒母耳记记载耶和华神如何在人的不完美和罪的缺陷里仍然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当神的百姓在被掳的苦难中，神呼吁他们要悔改，回转归向耶和华，而且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曾在过去一直信实地供应他们，甚至应许他们一个以后要来的王，所以呼吁他们要信靠耶和华。撒母耳记上下原本是一卷书，叙述的故事应是士师记的延续，背景是在士师时期的末期。全书沿着两个主要的焦点发展：一、神的选民以色列领袖的问题，特别凸显了撒母耳、扫罗和大卫三个人物的故事；二、神在他们中间的显现，凸显了关于会幕和约柜的事。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里有以色列民族体制中三个很重大的转变：一、他们的政体从士师秉政转变为王权专政；二、他们的领导权从以法莲支派转入犹大支派；三、他们的宗教政治中心从示罗转到耶路撒冷城。这些转变都极为重大地影响以色列各层面的生活。今天的经文讲到撒母耳和以利的故事。士师时代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各自的领袖、长老和祭司，并没有一个领导12个支派的领袖。示罗是主要的宗教政治中心，这个时候以利可能是最重要的领袖。他年纪老迈了，他两个儿子应该不久就要接替他的领袖位置，但结果却是撒母耳继承了以利。这段经文便解释为什么是撒母耳而不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撒母耳母亲哈拿无子，备受以利加拿的妾比尼拿冷嘲热讽，常被激怒，甚为愁苦。哈拿乃迫切地向神求得一个儿子。撒母耳还没有出生，哈拿便向神许下拿西尔人的愿。以利在示罗为祭司，哈拿在孩子断奶之后便把撒母耳从拉玛索菲带到示罗，将撒母耳奉献给神，帮助以利在会幕服侍神。哈拿和以利加拿 每年来示罗看他一次。神恩待哈拿，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何弗尼与菲尼哈。圣经却说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贪婪、傲慢和自私，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甚至学迦南人的恶习，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行淫，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以色列百姓看在眼里，也厌恶他们。耶和华差遣神人对以利发预言，祭司是神所拣选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以利的儿子生在祭司家，祭司的职责是他们的本分，但是其行径悖逆神。耶和华责备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藐视耶和华。神借着一个神人对以利的警告有三方面：一，耶和华必管教以利一家的人，他们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人，他的两个儿子必在同日死；二，耶和华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能遵行神的旨意。后来在大卫时期，神便兴起祭司撒都。撒都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罗门时立撒都为大祭司，以后便代代相传。三，预言约柜被掳，示罗被毁，会幕迁移到挪伯。作者显然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掌管历史事件的主，以色列历史的演变是神的手。接着我们就读到耶和华呼召撒母耳的记载，神兴起撒母耳代替以利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撒母耳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士师，也是最后一位士师。耶和华与他同在，以色列全境从但到别示巴都知道耶和华立了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的显现和启示再度出现在以色列百姓中，撒母耳便把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以色列的领导权从祭司以利转移到先知撒母耳，这是耶和华的手。省思，以利是一个敬虔的大祭司，他的儿子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定不是某一天的特定事件而已，乃是长期的惯性恶行。以利虽忠心在会幕侍奉，他却无法挽回他儿子的悖逆。耶和华兴起先知撒母耳，将以色列的历史推进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目的是为了显明他是掌管选民历史的主。以色列会有一个辉煌的王朝，但至终神自己建立属神的王朝，是一个永远的王朝，并且会比以色列王朝更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时代，人以为国度是靠自己而立，人心抵挡造天地的耶和华，个人为私利而行诡诈，为权欲而残暴屠杀，但国度属乎耶和华，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随意流转。求你禁止残暴者为王， 废弃悖逆者为君。